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今年9月3号，北京将举行首次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在当局紧锣密鼓准备和运筹的时刻，消息显示法国总统和德国总理无法出席，英国首相尚未决定，美国总统出席的可能性不大，日韩领导人仍在踌躇不定。早在今年5月，俄罗斯举行类似主题的阅兵时，美英法和德意日领导人都不见踪影，大国领导人中仅有习近平出席。那么习近平举办如此重大活动，为什么多数大国领导人兴趣索然？在国际舞台上，习近平是否只能与普京同台演出？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两位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一位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立凡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抗战胜利大阅兵呢，中国从来没有搞过，50周年、60周年的时候都没有搞过，为什么在现在70周年之际来举行？
其实一个是我们看，就是50年代其实就已经规定了，9月3号是这个抗战胜利的纪念日，但是从来没有在这个纪念日举行过大阅兵。那么以往的大阅兵都是在这个10月1号国庆，比如整午，特别是整午整时的这种国庆日举行。但是现在我觉得可能这一次呢，就是主要是从政治上来讲有这个需要，特别是国内政治上有这个需要，所以现在我们没有办法等到这个2019年了，就必须在今年举行这样一个大阅兵。为什么呢？就是我觉得现在需要树立这个现任的中央军委主席，他作为这个继毛泽东、邓小平之后，最重要的、最有权威的这个军事统帅的这个地位。所以呢，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大阅兵实际上是一次公关活动。那么这次呢，它的政治意义就是在于，让确认他在全军的这个统帅地位。因为我们看此前这个拿下了这个徐才厚、什么郭伯雄、这个谷振山这样这几个所谓金钟老虎。那么当然这个我们看这个他对于军队的整肃，到现在应该说还没有真正完成。那么对于7个军区是否都能够像这个都能够绝对的效忠于最高领导人，这个现在可能需要通过这样一个活动来这个让军心一致。然后呢，同时呢也让这个老百姓呢看到，哎，我们这个国家的国威啊，为我们有这样一位这个伟大的领导人而感到自豪，就是可以有一种爱国主义啊或者民族主义的情绪，来这个增加公众对于执政党的向心力。我觉得可能主要是出于这样的需求，所以要举行这样一个活动。
啊，和平先生，请你谈一谈，你认为这次大阅兵的目的是什么？又是给谁看？
主要是想测试一下他个人的权威，习近平个人的权威，也想测试一下呢中国在国际上的这个影响力啊，它的实际上的这个威慑力啊。但是在目前来看呢，这个目的不但没有达到，甚至可以说呢自取其辱，自暴其短。什么叫自取其辱呢？就是抗战这个胜利啊，是我们中国人应该高兴的一个事情，应该庆祝的一个事情。但是我们首先要搞清楚抗战是怎么发生的，抗战的具体情况是什么，抗战的真相是什么。当然这些真相在中国的官方媒体上面是完全被掩盖了，海外的媒体啊，或者是中国大陆的这个社交媒体进行了非常有限的这个探索和披露。 那么在民间有限的参数和披露看呢，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当中扮演的这个角色大家是很清楚的，根本就不像他提出的那样所谓的中流砥柱，对不对啊？这样的话呢，当这个抗战这个纪念这个活动啊，这个引起更多人对历史的这个真相的寻找的时候呢，发现共产党它本身这种合法性就遇到了更大的这个历史性的这个危机啊，就是因为他所谓的啊抗战啊，然后的这个最后没完成内战，夺取政权，这个一个历史逻辑的这个链条就建立不起来啊，那实际上是利用了抗战啊，然后最后面呢啊这个强大了自己啊，然后呢这个发动了一场内战啊，把中国带入了更糟糕的一个境遇。第二个就是更深的层次的历史层次的思考，就是说你这个啊抗战，我们反对的是攻击的是啊这个啊法西斯主义，攻击的是中国主义，但是你今天啊不要说你过去的这几十年的历史啊，你对中国人民的这个啊伤害啊和日本侵略对中国人的伤害也是有的一比的，甚至可以说对中国人心灵的这种摧毁比日本鬼子啊对中国的这个侵略可能不并不亚于啊，而且呢你今天是吧这个军队还没有走向这个啊现代文明国家应有的要义，也就是这个国家的军队是被国家的控制之内，但是中国的军队人员是个野兽啊，中国的军队人员是一党的啊这个私家军啊，是一个完全的这个党卫军，所以通过这样一等抗战的紧密活动，使大家要反思一下，你这个中国的军队是破坏世界和平的一个军队啊，是一个破坏世界亚洲和平的军队，还是一个维护亚洲的军队？你是一个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国家尊严啊，维护这个公民权利的军队，还是去啊来代表你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利益集团啊去镇压人民的这么一个军队？啊，所以这些思考、这些讨论啊，对这个共产党是并不是有利的。
嗯，
还不是讲他通过这样一个军事警戒活动来警戒一下，哎，他钱多了，在世界上很牛逼了，到处可以花钱了啊，是不是也可以得到更多的人物？因为你中国有钱，我为了拍你马屁，我为了参加你的这个阅兵式，结果没想到呢，这个西方很多国家啊也不愿意呢，这个撕下这块遮羞布。所以我要你的钱，但是你要真正讲到这个政治上的时候，讲到军事上的时候，讲到政治体制的时候，我还是非常疑惑的。所以现在很多西方国家，很多重要的国家不去参加这个阅兵式，实际上就显示了中国共产党是比较真实的这个国际地位，比较真实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影响力。还有一个对不起，我还想补充一句，就是说这样一个阅兵式啊，那么只有中国和俄罗斯这个抱团取暖，在认识到啊西方的对中国中华啊对中国的啊这个战略，尤其是美国的对中国的战略是要进行修订的时代了。我们知道尼克森时代所建立的这个对华政策，主要是基于啊利用啊想希望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能够使中国政治走向民主化，这个战略很显然是错了啊。第二个就是利用中国去支援俄罗斯、苏俄当下的发展，这个战略现在很显然也是错了啊。中国现在和俄罗斯啊，这个是捆绑在一起。那么这一次我们也看到俄罗斯应该会来吧，对吧？
嗯。
那么也就是说，俄罗斯的阅兵式，中国也会去。就是这两个啊，这个独裁的或者准独裁的政权呢，他们捆绑在一起，而西方的对政府政策呢，要应该从中呢得到这个啊这个检讨和改变的这个一个机会。
嗯，张连凡先生。您是历史学家，随着抗战胜利70周年即将到来呢，中国媒体上对于中共在抗战中作用的宣传也越来越增加调门，一直强调中共是抗战的中流砥柱。那么今天我看到有报道说，在电影《开罗宣言》的海报当中，除了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以外，还有毛泽东。大家都知道，参加开罗会议的中国方面的代表是蒋介石。你认为中共现在是不是在搞一种历史虚无主义？
可以这么说。而且我觉得这个呢，它现在是这样，就是中共的官方啊，对于抗战的表述呢， 他基本上是恪守这么一个底线，就是说呢，当然我们在早年受的教育，那都是说，国民党是不抗战或者消极抗战，然后呢，只有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这个进行了抗战。当然简而言之，就是毛新宇少将说的，就是我爷爷这个率领中国人民打败了150万，消灭了150万日本鬼子。当然这个呢，现在这个官方说法呢，目前啊，基本上就是说啊，国民党呢领导的是这个正面战场，然后中共呢是领导的呢是敌后战场。但是呢，他一直强调就是中共的这个中流砥柱的作用。但是中流砥柱这个词儿呢，其实是一个有很多解释的词儿，就是好像说它是一个中间力量啊，这是可能这是从毛泽东在这个《论联合政府》里面这篇文章里面谈到的。但是毛泽东在当时他也极力回避讲一句话，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了抗日战争。为什么呢？这句话毛泽东讲不出口，特别是在40年代抗战这个胜利这个时刻，他讲不出口，因为大家都是当事人。那么后来到了这个中共执政以后呢，逐渐的就修改历史，把这个说成是这个蒋介石不抗战，国民党不抗战，只有中共在抗战。但是到80年代以后呢，其实这个说法有所修订，那主要是因为呢，这个海峡两岸这个开始有交流了，然后呢也需要统战了，出于统战的需要呢，所以这个就是我讲的这个各自领导一个战场这个说法一直持续到今天。我们查这个江泽民，这个胡锦涛到这个习近平他们谈到抗战时候的讲话，基本上是沿袭这个基调，同时呢，他们都用了中流砥柱这个词儿。那么，但是这个我看啊，网上网民也很有智慧，他们就有问，说淞沪会战时您在哪儿？在延安。徐州会战您在哪儿？还是在延安。武汉保卫战您在哪儿？还是延安。长沙会战，然后桂南会战、上高会战、湘西会战，您他都是在延安。然后这就说，所以您就是对，他说我就是中流砥柱，就是没挪过。当然这个是这个说法，是网民的一种这个俏皮的说法。但是呢，实际上它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这个中共对于抗战的贡献究竟有多大？这个呢，现在我看就是，特别是在郝柏村将军，他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关于就是谁是抗战的领导者，郝柏村就坚持讲这个只有这个蒋委员长和当时的国民政府这才是抗战的领导者，这个是没有疑问的事情，因为当时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执政党就是国民党，那最高领袖就是蒋介石，所以呢，中共现在说想要把这个领导抗战这句话。现在我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是没有在这个问题上，他只是玩一个模糊概念，叫做中流砥柱，但是他始终没有明确的说，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了这个全民族的抗战，这句话他们现在说不出口。
好的，
基本情况就是如此。
好，接下来我们听一听听众观众朋友对北京举行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的看法。首先是北京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哎，你好。首先我觉得我要谈三点。第一，中国我们都包括国民党共产党，我们有没有资格搞这个庆祝这个抗战就是建设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因为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几十年，待会儿请嘉宾给回答一下。第一，我们中国是不是二战的真正的战胜国？如果是战胜国的话，我这里就有几个问题我不明白。为什么战胜国我们还必须得承认是国民党承认了外蒙古独立，这个是被这个前苏联把外蒙古给抢走了。如果是战胜国，为什么中国不能把琉球群岛，就是现在的冲绳拿回来？当然台湾我们是收回来了，但是为什么琉球不能拿回来？第三， 这既然是这个呢，我们得到了什么？我就就是我要提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国家这么呜嗷喊叫的搞这种大阅兵有没有意义？你是不是战胜者？因为我据某些媒体报道，日本人不服气，说你中国是被日本是被美国打败的，不是被中国打败的。我不知道这个观点是不是日本官方和日本究竟他的学术界究竟有多少人持这个观点？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观点就是说，就是苏联红军到中国究竟有什么意义？为什么中国？因为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原来的布尔什维克，他的共产党是以意识形态相同的。我们修了大量的苏联红军纪念碑，请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请咱们这位嘉宾这个给说一说，就是说这个苏联红军在中国，就是没有苏联红军，我们是不是也能打败日本？因为日本已经投降了，他几十万关东军他已经就是没有什么战斗力了，俄国人进来究竟有什么意义？哎，我现在关心的就是这样两个问题。
好的。
当然我还是觉得第三个问题就是说，中国要请什么样的人？其实我觉得美国、英国、法国他们的至少是外交部长级以上的人物应该到中国来溜达一趟，就是说大家都是战胜国吧，甭管刚才我提出中国这战胜国是值得怀疑的，但至少说大家都是站在一个战壕里的，包括这个前，包括俄罗斯，就是说，另外呢，这个报道说习近平请了这个日本的这个首相安倍，我想安倍是不能来的，他是战败国，他怎么能到中国来呢？
好的，好，谢谢北京王先生，接下来是山东孔先生，孔先生您好。
你好啊，我和这个习大帝呢同岁，49年以后啊。大阅兵搞了不少，我认为影响最大的大阅兵应该是8964的大阅兵。在8964大阅兵中，我军仅靠几百辆、几千辆，仅仅是数量不详的坦克，就消灭了手无寸铁的大学生兵团。光荣啊！我们党领导的抗日的八路军、新四军坦克团，建议把这个开罗宣言中出现的那个毛腊肉啊抬出来，摆在这次大阅兵对阵的前列。谢谢，再见。
好，接下来是广东的潘先生，潘先生您好。
哦，你好。我听到那个阅兵以后啊，我吐了几天了。他们呢都是一群强盗，是马列毛党卫军，是一群真奸淫掳掠的党卫军，畜生军队。中华大地啊现在变成什么样了？
好，谢谢广东的潘先生，您的意思我们听清楚了。云南的周先生，现在是您。
啊，谢谢。这个毛泽东呢有的时候也会说大实话的。毛泽东在接见田中角荣的时候说了个大实话，感谢日本人侵略，当然原话不一定完全对，完全是这样。当时周恩来好多人呢非常吃惊。那么其实中国的真正的历史就是中共在这个日本侵华这个最大的受益者，如果没有日本侵华，中共根本没有今天。问题是今天习近平他们要为了自己的其他利益吧，推翻了毛泽东这一套。我真是实用主义者。好，谢谢。
好，谢谢云南周先生。请北京的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回答一下北京的王先生刚才提出的几个历史问题。
这个战胜国地位呢，这个当然这个通过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特别是这个也中国也参与了亚洲战场的这个战争，所以呢他这个在二战中亚洲也是一个战区，那么中国的军队啊也这个远征军也是出国作战，所以从这个作战这方面然后最后取得胜利，那么当然中共也享有这个战胜国的荣誉。而且呢这个在这个中国参战的过程中还废除了这个与列强从清末所签订的这些个不平等条约，那么中国的国际地位确实通过战这个这次就是这个参加反法西斯战争，中国的国际地位确实有所提高，那么而且也参与了这个联合国的创立，成为这个联合国的这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所以呢我想作为战胜国地位这个荣耀是有的，但实惠呢确实是没得到。 那么一个是这个，当然我们收回了台湾，但是台湾本来就是中国的。那么至于琉球啊，这个一直没有收回。实际上呢，在这个问题上，就是由于当时这个海峡两岸的这个分裂局面，所以两边的这个政府对于收复像琉球啊、像这个、包括也钓鱼岛这些问题上，都留下了后遗症。因为按照波茨坦公告的话，这个日本就是除了它的本土以外，它其他的这些个岛屿啊，我这些外岛，这个它的权利是、这个可以被剥夺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没有得到这个实惠，然后中国还丢掉了外蒙古。那么当然这个就要讲到这个苏军。苏军参战实际上完全是一个投机行为。因为当初这个斯大林和这个日本曾经签订日苏中立条约啊、这个日本承认这个外蒙古的这个主权，然后呢苏联承认伪满洲国。当时他们是有一个罪恶的交易，然后呢，一到了战争末期，这个苏联又来捡桃子，斯大林又来，他真正是他来摘桃子，因为那个时候这个美国在长崎、广岛投下原子弹，那么这个其实啊，战争的结束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这两颗原子弹，而不是因为苏军的参战。而当时的关东军实际上都已经真正的原来的关东军据说都已经这个调到这个太平洋战场上去了，所以留下的并不是原来最精锐的那个部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再看这个整个战场来讲，日本的这个他的这个后生省的统计，在中国战场大概是伤亡吧大概是44万到45万人左右，但是在太平洋和这个战场，实际上他们大概损失，就是和英美的作战，他们是损失了大概将近90万人。所以呢，这个从消灭敌军的这个数字来看，中国也不是一个主战场。那么这是所以说，这个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它并没有起决定性的作用。这点呢，毛泽东自己也是承认的。他在56年接见南斯拉夫一个代表团的时候，他也讲，我们就是中国，就是这场战争，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一个支队。他说，真正的战场，真正做出贡献的是苏联和美国，这是他的观点。所以，我想这两个问题，最后就是说，请什么人，实际上。我觉得因为现在中国跟这个俄罗斯站在一边，那么当然在目前这个在俄罗斯入侵这个乌克兰，这个肢解克里米亚这种情况之下，这个欧洲和美国其实都在抵制这个俄罗斯。那你跟俄罗斯去站边，那么显然大家就不跟你玩。那么本来呢，这个事儿实际上从中国来讲，也没有起在战场上并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现状，大家不来也有他不来的理由。
好的，
谢谢
张立凡先生。请问一下和平先生，关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是不是出席呢？这是大家讨论的很多，也是问题的焦点之一。最近安倍就这个战争结束70周年发表了谈话，你怎么看他的谈话？
我觉得一方面呢，就是相比这个德国啊，这个日本的自我反省，日本对亚洲的这种道歉的诚意和它的深度是源源不绝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就是说我们什么叫不能纠缠这个历史，就是说啊，日本在战后它建立了亚洲这个比较成熟的这个民主国家，那我们今天很多中国的游客到日本去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日本社会，我相信很多游客自己应该心里面是很清楚的。那如果我们在潜在 这个日本中国主义或者潜在日本的历史反省这个不深刻或者不诚恳的时候，而我们中国人的历史的诚恳态度能不能跟日本人比？我们有没有对1949年来中共所犯下的一系列的这个罪行进行过真正的检视、真正的这个检讨、真正的反省？有没有进行一个类似于或者近似于安倍这样的一个谈话？所以我觉得今天的方面之处就在于一个新的中国主义要一个旧的中国主义在道歉，在要他反省，而自己在军队完全是一党的军队，自己的军队完全在欺负自己的老百姓，自己的军队今天在这个亚洲制造这个不安定的这个局势。所以这样一种情况之下，这是一个比较矛盾的，是一个就是说使大家就是说很纠结的一个问题。作为一个中国人也好，哪怕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其他外国的人，当然是不会接受或隐忍日本的这种中国主义的这种历史，不可能去认可他的，对吧？只要你有最基本的良知，有基本上的正确的这个历史观，但是你并不等于同时你会隐忍另外一个中国主义的崛起，因为这样一种崛起、这样一种发展对世界的和平是更具有现实意义的。所以我觉得中共现在这一次的这个阅兵式啊，是自取其辱、自暴其短，然后呢是自我制造一种威胁和麻烦和破坏自己的这种和平崛起的这么一等形象。所以我不知道他们的这个幕僚，他们的设计者是出于什么样的头脑。而且从国际现有的环境来讲，张建华先生讲了啊，因为你跟俄罗斯站在一起，跟普京站在一起，普京是个侵略者，对不对？那你这个时候整个西方世界都在背个他，都在这个谴责他，那你站在一起，我们跟他站在一起嘛，对不对？还有一些问题就是说，站在韩国的角度来讲，站在越南的角度来讲，你当你的所谓的抗美援朝是经过韩国人的同意进入了这个韩国的领土吗？你经过了金日成的同意，你有没有经过南韩的同意啊？对不对？你是侵略了南韩还是这个怎么样？你的代位自卫反制战，你说你自己是代位自卫反制战啊？对于越南人来讲，他是不是认为你是一种侵略行为呢？所以这些事情都是纠结在一起。真正要解释历史，大家都是同一个在地平线上。我们要求日本啊，一定要对历史进行反省。我们要求这个日本不能污染中国主义，但是我们同时，任何中国主义的形式在亚洲不能出现，在国际社会都不能出现。这就是中国所面对的一个更难的一个问题。
好的，
这就是显得它更孤立的一等局面的必然的一等结果。
好，最后我们再接一位河北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刘先生您
哎，你好，我听到了啊，
请讲。
哎，我问一下啊，刚才有一个观众说啊，说那个毛泽东啊，跟接见那个日本那个田中角荣的时候，他说过那个感谢日本什么侵略中国，我想问问那个嘉宾啊，是不是确实有这么回事没有？
好的，谢谢河北刘先生，请张立凡先生来简单的回应一下。
那有一点错误，就是不是接见田中角荣，是接见好像佐佐木耕三什么，这是日本的社会党的代表团的时候，社会党和公民党的代表团，当时是说过这样的话，就是感谢日本，这个如果没有日本军阀的入侵，那我们就这个中共就不会有取得这么大的胜利，就不会夺取政权，甚至于不能到北京来听京戏。这个话呢是确实讲过的，但是呢不是跟田中角荣讲。谢谢。
好的，时间的关系呢，有关抗战阅兵倒计时、大国外交是否碰壁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一个热点话题，团派污名化、党内权斗是否又一轮。请继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